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金星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静思，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在电台见面啦。那今天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恋爱了，因为前段时间刚过2月14情人节嘛，然后接下来下个月也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然后再加上最近两年呢，关于爱情、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都特别特别火，然后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等等，都进入到了我们的大众的更广泛意义上的一个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今天也邀请了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是我的闺蜜 Penny，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恋爱了。我们首先欢迎 Penny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思的多年好友啊，大家可以叫我 Penny。
对，我跟 Penny 其实是高中同学，对，我们从2014年高一认识到现在，今天已经是第10年了。Penny 可以说是我所有朋友当中对我的每一段爱情经历都了如指掌的人，因为我们俩也是见证了我们彼此从对爱情一无所知到现在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我觉得我们俩是互相见证了我们在爱情上的一个成长，也在很多时刻分享了很多感悟和体验，所以今天邀请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合适
的
人选。
对对，那首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想聊聊 dating app， 因为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刷 dating app 嘛，然后所以想问问你刷过哪些 dating app。
OK， 首先其实我最开始接触给 dating app 是去年，然后非常的有意思的是呢，我的上一段恋爱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一个男孩子。
哇哦。
然后当时其实一直以来对 dating app 其实是有一个固化的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因为其实我感觉 dating app 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火的，当时就是比如说什么 soul 啊那种之类的，然后当时就会觉得 dating app 是一个用来约炮的网站，或者一个交友软件之类，所以其实是一直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一种心理。然后直到去年呢，是在刷一些别的软件的时候，那个软件可能是被投钱了，然后就是会疯狂的给你弹出那个 dating app 的广告，就是我最开始玩的一个 dating app 叫做牵手。然后呢，当时其实确实是有一个还蛮想要谈恋爱的一个心情吧，然后当时就在冲动之下也充了 VIP。
哦，你竟然是会给 dating app 充钱的。
对，但是现在不会，就是之前是当时确实是还蛮想谈恋爱的，就充钱了。然后充钱了之后呢，当时就会觉得男生非常的五花八门，然后你会觉得其实 dating app 上面的男生确实他的目的性还是蛮强的，都是一个挺想聊天的，然后挺想跟你见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大概聊个几天或者当天就会立马约你见面。
当天就会吗？
对，当天就会。
哎，我其实很好奇，你在刷 dating app 的时候，你选择会点喜欢或者点红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那在网络上肯定第一印象就是他的
看脸，
对，看脸、身高，然后我觉得身高很重要，一定要1.8米以上才可以。然后对，所以第一印象基本上就是他的长相跟一个身高，然后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会显示这个男生的年收入是多少。
哦，会吗？
对，会的。
哇，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顺便看看，就是可能成年人的恋爱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在于经济之上吧，所以我也会大致的看一下这一点。
哎，我其实很好奇，因为牵手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我不太清楚它的一个推送机制和匹配机制是什么样的。那它是每天会定量向你推送大概多少位
充了 VIP 就不会了。
哦 ，VIP 是无限量
，你还可以看谁喜欢了你。
哦，
对。
那你比如说你一天大概会点多少个 like？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有瘾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玩 dating app，
嗯，
所以当时就是基本上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刷一下。
嗯，那你点 like 的几率会很高吗？比如说一天，你这会有空，你看了20个人的资料，
嗯，
你会有多少个会点 like？
两三个吧，
哦，
还是不会特别广，就是会很精准的选自己like 的那种。
哦，那你是会主动开启对话的那一方吗？
不会，
就也是匹配完成了之后等男生先来找你讲话。
是的。
那如果男生不找你讲话，
那就不讲了。
哦，
对，
还挺有意思的。对，因为我也想聊一聊我对 dating app 的感觉。我可能跟你有些方面比较相似。我最开始玩 dating app 可能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也是前两年吧。我第一个下的 dating app 是 Tinder，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即将要出国了。我觉得就一个人在家这边准备一些出国的签证啊，然后也处于一个就是比较free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说，哎，我下个 Tinder， 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可以看看，就我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我想说去看一下，那这个平台上会给我推送哪些男嘉宾，大家大概的 profile 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大家的这个画像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大概匹配了2-3个，就是仅限于我们在线上聊聊天这样，这是我最开始用 dating app 的一个经历。那后来我对 dating app 一个中度到重度的一个使用情况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用的。那其实美国的 dating app 跟中国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国内像熟知的有一些 Tinder， 然后 Soul，然后你刚刚说牵手，然后他说还有青藤之恋，
对，这是比较著名的几个。
对对对，这是比较主流的一些 dating app。 那其实在美国呢有一些 Tinder 也有，然后还会我自己使用过的三个，一个是 Coffee Meets Bagel， 然后还有一个叫 Hinge， 还有一个叫Bumble， 对，这三个我都用过。我最开始用这个软件是在我的朋友的怂恿下开始用的。
真的吗？
因为我当时身边大概有2-3个朋友都是通过 dating app 找到男朋友的。
其实我身边就是
也
有，
也是这样，
对，
是吗？
但是我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对于 dating app 上面找男女朋友是会觉得还是会觉得会是一个
有一定几率，
不就是会觉得有一点说不出口的那种。
哦，真的吗？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途径。
对，途径，所以他们有时候可能会隐瞒这个事实。对，所以有一些我知道的是我后来是从别人嘴里才听到说，哦，原来他跟他的女朋友是在这个上面认识的。
哦，那这点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其实大部分交友的渠道，我觉得可以说 dating app 占了很大一部分。
真的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美国 dating app 它其实不仅仅只是找对象，它其实还承载着一种社交属性的功能。
交友
属性，因为你在构建你的 profile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它上面会给你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交朋友，也可以选择是 casual relationship， 比如说你可能只是想要一个 one night stand， 或者是短期的一个 short relationship， 你可以选 casual relationship。同时你也可以选择 serious relationship， 所以他在你最开始建立这个 profile 的时候，他有很多属性来可以让你选择你上这个软件的目的是什么，从而给你推荐更加精准的一些用户。
哦，是这样的。
对，那我当时用的我的最直接的目的呢，其实一个是交友了，因为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想说哎，我可以拓展一下圈子，而且呢因为大部分其实是美国人在用嘛，也可以交交美国人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在上面交到了美国人男朋友，让我觉得，
哦，
哎，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他们现在怎么样？八卦一下。
分手了。有一个分手了，还有一个一直在谈。
哦，
就
是美国男朋友吗？
美国男朋友。
哦，
还跟他回了，因为他是台湾人，还跟他回了台湾。
好不错，
见了家长，所以期待一下 update。但是对于当时我来说，给我打开了新思路，让我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我有机会可以亲羊嘴儿、牵羊手？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
对，但是对，其实说回来，我觉得美国 dating 文化，跟中国还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其实像中国我具体不了解，一会儿可以聊一下，但是像美国 dating 呢其实分三个阶段的。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大家在，我就可以形容就是在鱼池里面捞鱼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在处在第一开始的 dating 阶段的时候，你是可以广撒网的，我可以同时 dating 很多人，大概两三个四五个都可以 whatever if you want。 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如果你有比较心仪的男嘉宾，你们两个觉得哎双方演员都不错，有想进入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其实双方我们会主动的会提出来，我们要不要成为互相的 exclusive， 就是我们只能成为唯一互相正在 dating 的对象，那其他鱼池里的鱼你就不要考虑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两个人一对一的再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那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正式的 relationship 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下来可能会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期间，
这一点还是很像的。
你说时间上是吗？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嘛，你见他大概一两次，你觉得还摸不出来，你再见他个三四次，一个月，你总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你想要的对象，符不符合你的标准这些。对，那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还有个概念叫 friend with benefit。我觉得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炮友了friend 嘛，我们是 friend， 但是有些 benefit， 什么样的 benefit 呢？you know， 床上的 benefit 所以就是对，也有这个方面了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觉得美国的 dating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是更具有社交属性的，我们成不了对象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成为朋友，成为不了朋友没关系，我们还可以 LinkedIn connect， 我有可能从你这儿获得一些工作机会，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它第一个承载了很多的社交属性。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没有像国内那种上不了台面，
有一点
反而它更是广而告之啊，或者是大家会经常用它使用它来作为交友找对象的一种途径，是更普遍的一种现象。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在美国那边，在国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我觉得是在年轻人眼里的，还是说在长辈眼里看来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所接触到的人，就我这边的样本数据可能确实是更偏年轻人为主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交友或者找对象。那关于长辈的话，我只能说我朋友就通过 dating app 交到的美国人男朋友，然后在美国父母的眼里是 totally fine totally ok 的对他们，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好像不会更 care 说你们在一起
的
途径是怎么样的，你们的方式方法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说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你们碰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就更会关注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那对于中国的父母，我其实也有也有话可以讲，因为我昨天晚上正好突发奇想，我说让我爸来帮我刷一刷 dating app 吧。
真的吗？你好大胆。
所以我昨天我就把我爸叫过来然后我说你来给我挑一挑男孩子吧，我说
然后
哪一款是你比较喜欢的他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我选他第一反应是这个，他很惊讶，他觉得你自己选就好了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开放哦。
对，那他第二反应就是当我把手机硬塞到他手上我说你看这个人刚刚喜欢了我然后就是他看了一下之后，他也没有对这个具体的人发表什么样的意见，但他有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都开始通过交友软件来找人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他的心里面，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常规很普遍的一个，
那当然了，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
对，而且在他的可能相对比较闭塞比较传统的观念里面，他还是会把交友软件约等于是一个不正经的约炮的。
我觉得中国式的家长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在 dating app 上面交一个男朋友之后，跟长辈跟所有的长辈都是说通过朋友认识的对，我只会跟我的朋友说是在 dating app 上认识的，是这样子。但是他当时是直接跟父母讲，就是说在网上认识的
他父母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觉得他父母的真实反应他肯定不会跟我讲，但是当时是有见到他父母还有他的更加大的一些长辈，他们都感觉没有表现出来很厌恶或者说很吃惊的那种，只是会嘴上说一下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使用交友软件的人，首先本身可能是比较不正经的，
对他们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或者是不是他们传统观念里面需要通过线下相亲或者交友或者在学校途径里面认识那么乖的一个形象。
但是你突然一说相亲，其实我觉得相亲跟 dating app 上面的区别好像也不是很大哦，对不对？你说你觉不觉得相亲其实也是一种跟 dating app 差不多的？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因为相亲它是有一个中间人作为媒介来向你推荐的，言外之意就是通过相亲或者通过朋友介绍，它是有一个筛选的机制在的，或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家长，或是一些其他的朋友，它是经过了认可，经过了认证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才推荐给你。
经过了长辈的筛选，
没错，经过了长辈筛选之后而给到你。那对于相亲，那对于一些dating app 上的，那可能是鱼龙混杂，
经过自己的筛选呀，
对
对吧？
对，是需要我们自己来筛选的。但这就是问题，就是东亚父母很多时候他不相信我们自己有这个辨别渣男，或者是挑选出从众多的叫什么
鱼龙混杂
当中挑出来我们喜欢并且是人品不错的男生。我觉得大部分家长都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关于相亲非常搞笑的一个言论，他说相亲市场就是最不会泡妞的男生去泡最难泡的妞。这一点我当时是真的觉得非常的认同，因为当时就是有些人会分享一些相亲的一些聊天记录或者一些趣事吧，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从我认识她以来，现在已经快2年了，他其实只比我大1岁，他是没有间断过的在一直相亲，然后他也经常会给我分享一些他相亲的趣事，然后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言论是很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男生嘛，他如果他的相貌或者说他的一些事业还比较成功，然后他又会比较泡妞的话，他是其实你想谈到女朋友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女生现在普遍不谈恋爱呢，是因为我觉得是现在的一个女性的思想崛起，就是大家会觉得结婚它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所以女孩子现在对于一个对象的选择的话也会比以前高很多，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将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留下来的女生其实很多确实是也是更加有个性化一些的女孩子，更加有思想的女孩子，所以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更难泡的妞。对，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而且我也特别认同。我觉得在这里更难泡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女生更难去驯服于男性，
对，
更难 被男性所规训，就像回到了从前那种父权制社会当中存在的那样。因为现在也说了，就近两年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就大家自己内心的女性意识开始慢慢生长了。
是的，
我也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就是说好像我们活到可能22、23、24、25这个年纪，可能已经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或者开始工作的时候，才会突然意识到我的自我意识才会突然觉醒，才会真的自己把自己当一个完整的人开始来培养，开始来对待，而不会说像之前我们可能在更小的读书阶段，在整个大的一个被整个社会舆论社会环境，我们活在的是社会包括父母所期待的眼中的那样，我们就成为一个乖乖女或者是一个好学生的形象。
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说法很对，就是当你真正的经济独立之后，你是把你自己当做自己的小孩来养。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的认可，因为在你还没有踏出这个社会，或者你没有经历所谓的经济独立之前，你很多想做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对，只有你自己真正独立出来之后呢，你的思想我觉得才会慢慢的更加多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想干嘛，因为这个时候是完全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那话说回来，我们用了这么多 dating app， 我们筛选出了我们自己比较心仪的男嘉宾之后，那下一步呢？我们真的很想恋爱吗？你这里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玩 dating app 的人吧，还是分好几类的。首先，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是真的是想找到伴侣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生活的节奏都很快，确实没有很多的途径去认识异性，然后所以其实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那种优质男优质女，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流通
了，
不流通了，所以其实大家也确实很难遇到人。所以我觉得第一种确实是有很认真想谈恋爱的人，特别是那些所谓已经快奔三，
面临着家里催婚，
对，所以这类人我觉得尤其是年龄快到的这类人，确实是想在上面认真的开启一段恋爱。那我觉得还有第二类人，确实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交友软件，他们会想在上面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帅哥或者美女啊，平时约出来玩一玩也都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进行筛选吧，
就比较佛系。
对，
所以说谈恋爱是一个对他来说必须选项。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比你现实当中或者其他的一些软件当中认识到的人会目的性确实会更强一些，
发展潜力。
对对，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我觉得我目前是第二种。
第二种。
对，只是我觉得就是想拓宽一下自己的一些交友圈。
你刚刚说目前是第二种，所以之前是第一种吗？
对，上一段为什么会通过 dating app 恋爱，就是因为当时是第一种。
所以你当时是下载了 dating app 之后，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在上面。
没有这种一定要，只是我觉得当时是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是这种感觉，
就是玩软件是很认真的态度。
你这种说话有点奇怪。
那也是，其实也是碰到了
当时是会觉得是还蛮合适的。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属于第二类了，但是我其实刚问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初衷就想说，我们真的很想进入到一个恋爱关系吗？因为在我之前的几段恋爱当中，也不是一直都是甜蜜的，我常常会碰到有些时刻或有些瞬间，我觉得烦死了，这恋爱不谈也罢，或者这男人太烦了，就能不能让他消失？我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瞬间。那我的心态其实也是有一些 bittersweet， 就是苦乐参半的。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恋爱也不是完全甜蜜的，也有很多时刻我也觉得，那要不自己过吧，就单身也挺好的。所以，你会有这种时刻出现吗？
我觉得不管你是在 dating app 上认识的男生，还是现实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男生，有这种感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谈恋爱它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甜蜜的过程，包括各种吵架，其实我觉得是很考验两个人关系的。就是如果两个人是很认真走下去的，那我觉得吵架或者你们之间发生的矛盾是会让你们更加的磨合，更加的去更好的走下去。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不是很成熟，或者说不是很想经营一段感情的话，那这些所谓的一些苦，那我觉得就是很快的能让你们两个结束这段关系的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吧。
嗯，我也非常同意这个。但是话又说回到我们之前我们两个私下讨论过的一个话题，我们如何在dating app 或者是在我们线下见面的头几次就能迅速的判定这个人有哪些品质，他是否能够有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能有我们比如说好好沟通好相处的这样一个能力，是不是只有等我们确认关系之后，等矛盾等问题爆发了，我才能看出来他的真面目。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男性或者不只是男性，我觉得人类都是很擅长伪装的，所以我觉得快速的看清一个人的本质或者他的一些习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想去伪装，
他一定能把自己伪装得很完美，
一定可以伪装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不管你跟这个人是在暧昧阶段，或者你跟他真正的走入到一个确定的关系之后，你还是可能会再发现他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都是需要慢慢的去接触来看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这里看来呢，就是我觉得暧昧阶段是1到2个月就够了，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再暧昧下去，如果还不确立关系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不想跟你成为一个很确立的关系。
嗯，
但是就有一个矛盾点在，就是觉得可能1到2个月可能确实不太能够把一个人看清，对吧？
1到2个月，叫什么？我想说什么来着？何止是1到2个月，有的人可能
1到2年都不行，
1到2年、3到5年都不行。有句话叫人性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我想到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硅谷杀妻案，两个人都是清华大学的学霸，在谷歌做算法工程师。你说那个女孩，这都是中国人啊，你说那个女孩她要是知道自己每天躺在身边的是一个杀人犯，她还吃得下饭睡得了觉跟她在一起这么久？
太可怕了。
所以人性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觉得在一段婚姻里面，女性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点，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不仅是看这个人本性怎么样，而且我觉得人在你慢慢的生活当中，他的个性和他的各种特征也是会慢慢的做出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认清一个人确实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能够享受当下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聊聊在 dating 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或者事儿？
有意思的人或事儿，就是我当时一开始玩第一个 dating app 的时候，因为我也有讲过，当时确实是还蛮想交男朋友，所以当时线下见面了还挺多男生的。对，就是当时就是大家目的性都很强烈，就是我刚刚讲过，甚至会有当天跟你一聊天就说见面的男生，那种我也有见过。然后见了之后呢，会发现有的男生是照片。对，
有多照片？
真的，
我好想知道。
就是他们会放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呢，
但实际上人很老，
实际上现在就是已经发福了。
真的吗？
对，
天哪，那这完全是欺诈。
对，完全是欺诈。然后基本上就是见过一次，如果觉得不太行的话就不会再聊天了。对，
我觉得这种应该我会很生气。
我不会生气，我只是会觉得就过了。
我会觉得你浪费了，他们浪费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
但是我
浪费了我的日抛美图。
但是我觉得你线下见面本来就是再一次筛选的一个过程，不管你线上聊的再好，或者给你的感觉再好怎么样，都抵不过线下的一次见面。所以我觉得线下见面也是一个更快的来筛选的，对，筛选的一个方式。然后要讲到有趣的故事的话，有一个男孩子，他其实我们当时是之前有认识很久了，到大概已经认识快2年了。然后呢，我们一开始是那个时候我是有男朋友的，所以大家也就是是好朋友。但是我当时其实隐隐约约是觉得他对我是有一点好感的。然后在这个男朋友分手之后呢，我们大家 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可能在他眼里我也是一直有一个男朋友的状态。
嗯，
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当时下那个 dating app 的那个时候呢，确实挺想谈恋爱的，就跟朋友互相调侃，然后就说最近很想谈恋爱，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当时就得知我单身的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就约我吃饭，
就来找你了。
对，就来约我吃饭。然后当时其实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也对他挺有好感的，就是包括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他个人的气质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些品味，就是对这个男生大致也是有好感的，所以我就很就去了。对，然后呢相处了大概快一个月，我们就那一个月约会的非常的频繁。对，然后就基本上去吃饭呐，或者去玩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这个男生会给你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所有的他表现的一些地方都很符合我对一个男友的标准。当时，而且当时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当时其实是快到520了。
哇哦！
对，就是去年已经快到520了，然后就感觉大家的关系已经到只用捅破那层窗户纸就已经可以确立关系。
就看谁先迈出那一步。
我肯定不会啦，我肯定是等着男生，对吧？然后呢，就等着戳破这层关系，对吧？然后呢，我刚刚所说的他给我的一切的感觉，包括他的长相，他的一些品格，或者说他对他人的态度，还有一些我们出去约会的一些流程啊，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会觉得很 OK 这个男生。然后当时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有一次约了回母校，就我跟他是一个大学的，我们说一起回母校去看一看。然后当时呢其实是离520大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他就说送我一个东西，然后说要送我一个香水。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我看了一眼不是很认识，然后我就把它放进了我的包里。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俩就去打了台球，然后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当时回家了之后呢，我就想看一看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然后仔细研究一下，然后我就说打开闻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刺鼻。
好像不是我用的那些，
就是觉得不是很好闻，然后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香水嘛，然后我就想上网搜一下，因为就想知道它是什么香调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偏果香或者自然的香味，我想搜一下，然后发现它是一个价值不到100块钱的香水。
Oh my god！
然后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
下头吗？
没有，我第一的想法其实不是下头，是很复杂。因为当时其实已经快相处快一个月了，你对这个人是还挺有感情、很有好感的，更何况你们就是已经快到那一层关系了，然后当时就会不理解。
因为你期待他会有一个更走心或者是更隆重的一个，
就是其实当时他这个礼物不算是告白礼物，只是520之前可能他就是单纯的想送我一个礼物。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当时送我这个礼物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呢我当时是很疑惑的，我当时觉得他为什么要送我一个这样的香水。就会觉得难道我在他眼里就是只配得上100块钱香水吗？然后后来又觉得又很矛盾的一个点，就是会觉得那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又很物质。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这个价格而物质，我是觉得他对应的物品会有它对应的价格，就是他拿着100块钱去给我送一个小玩偶，或者说给我买一束小的花，我都会非常的开心。就是甚至他用一个100块钱的娃娃或者100块钱的一束花来给我表白，我都是会觉得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我当时是很内心纠结的，我其实当时很胆怯，不敢把我一个真实的想法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一说出来男生的第一想法肯定是会觉得你嫌这个东西便宜，你有点物质，或者说你觉得我送你这个东西很没有用心，就会反过来谴责你。然后第二个想法我又会觉得那我们两个其实都还没有在一起，那发生了一个这么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还要不要在一起？
我当时是我在想要不要说出来。对，我在想我连要不要说出来都很纠结。然后当时呢我就找到了一个共友，我们俩的一个共友，一个女孩子，我就跟她说了这个事情，她就会觉得 他很认可我的想法，他就是他让我觉得好像确实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价格，因为我其实自己内心知道我确实不是因为价格而不开心，而是我觉得对应的一个东西它有对应的价格，
背后的价值，
对，背后的价值。所以他当时是很鼓励我说出来的，所以我就在那天很晚的时候给他说了，而且我觉得我的言语措辞是非常的顾及他，非常的小心翼翼的。我说我有一个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我想说出来，但是我怕你很不高兴。然后当时我就说了，说了之后他就是简直是暴跳如雷，真的暴跳如雷，就是他会觉得他就是会说一些很刺耳的话。
他说什么？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当时对于对方的一种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我是很小心翼翼很害怕他生气的，而他是非常肆无忌惮的宣泄他自己的感情。他会说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香水是因为觉得这个香水很廉价，还是因为它的配料你觉得它很便宜，你用了会让你不舒服之类这种话。就是会让人立马下头。对，
我觉得他说这个话背后其实有在把你往那种物质女拜金女的上的标签形象上面去引，他在影射这个。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他确实有，就是他很直白在说这一点。然后他其实也有解释，他第二天跟我说他说了那些很过激的话之后我就没有理他了。然后第二天他又找我，他说就再也不联系了吗？然后我说你都说那种话了，我们两个还怎么继续聊下去？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他说我送你这个礼物只是我觉得我刷小红书，我刷软件看到了这个香水，很多人推荐觉得很适合你，所以我就买了，没有很多别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是这样跟我好好的说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对，
反而是他觉得这个男孩子有一点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男生，
他觉得
男性形象的一个自尊被挑战了。
对，他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的自尊被挑战了，然后就是而且很肆无忌惮的在我这里宣泄他的感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生瞬间下头，就是断崖式的下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在讨论，就是他平时的一个消费观念，就是他自己用的东西啊，或者说我们两个共同出去约会，他都没有表现出来他对于买东西是很这种态度。
拮据吗？
对，就是他当时我们俩出去约会啊，都是表现的挺大方的。然后我朋友当时得出来的结论是，你们两个出去约会是你们两个的共同消费，有包含到他自己，所以这个消费是正常的。但是一旦这个消费只涉及到你，涉及到对方的时候，那他就会开始
斤斤计较，开始觉得那你的配额就只有100块钱的香水。
对，当时我跟我朋友他帮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儿其实我之前你跟我说过，但我今天重听一遍
还是很震惊，
很震惊，我还是有很大的感觉。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男性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他的 在他们眼中，他们的自尊就是天大的事儿。
对，
老子的地位，我的自尊不容挑战啊，不容你质疑。
嗯，
甚至你都已经很小心翼翼，并且是很在考虑他的情绪、他的态度，以这样的语气来向他传达你的心情。
对，
的时候，他还是一种暴跳如雷。
对，我当时其实，他当时那个态度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们俩之前所有的聊天，我们俩确实没有吵架过，但是平时的聊天就是很愉快，然后出去玩，各种事情都是非常符合我标准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就是觉得临门一脚了，但是我当时又觉得很幸运，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在确立关系之前看清了这个人的本质。
嗯，所以我想说，你有没有一种撕开了他的真面目的感觉？
当时其实没有这种感觉，当时是一种很难过。对，当时还是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后来现在回头来看的话，确实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同时也挺幸运的。
嗯，
就像我们刚刚聊到如何在 dating 的阶段辨别这个人是否有好好说话的能力、好好沟通的态度，以及是否就是对彼此比较上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不过我觉得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送礼物尽量还是不要选香水了。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香水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好，那说回到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对恋爱的一个态度是既想恋爱又不想恋爱，因为作为一个异性恋，我觉得我现在对男性的态度就是有点
失望，
有一点失望。我觉得更多的是复杂吧，就是既爱男又厌男。
嗯，
因为作为一个异性恋嘛，就是你爱男是你会被男性身上，不管他的长相、身材，还是他身上的一些魅力，会对我有一种天然的，比如说让我的荷尔蒙释放一点，会对我有一些吸引力。但是同时呢，厌男也是一部分，就是我会非常讨厌男性他身上有些根深蒂固，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一些，男权的意识啊，或者是有一些传统父权社会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男本位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存在。那我其实自己也想分享一个在我之前一段恋爱经历当中让我感到非常非常不适，甚至当时这个事件让我直接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甚至作为一个男性，一个男性群体或者男性个体，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站在女性的立场或者视角上去理解我们在从小长到大的过程当中所经历一些痛苦、一些压力、一些比如说走夜路的危险、一个人在家感到的危险，包括等等，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跟我大学时期的一个男朋友吧，我们两个其实当时就谈恋爱谈了大概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选择本科毕业之后，我们选择去 gap 一年，然后我们一起选择了广州这个地方，他在广州实习，我在广州工作，我们一起想要给这个恋爱经历留下一个比较美好的这样的一段时期吧，我们就一起选择了广州，然后我们一起在广州大概同居了半年左右。那其实这个同居的经历呢，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完完全全的能够认清，不管是对方的人品啊，还是对方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都有个全方位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当时租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家门的那个家门口的门锁，其实是在门正常关上的状态，它是没有办法锁上的。
嗯，
就是我非要反锁一下这个门才能真正锁上，如果我不反锁的话，外人是可以直接打开我的房门的。
好可怕啊。
所以说每次当我如果回家早的话，我都会顺手把门反锁。
嗯，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
嗯，
包括我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或者是只要当我先回家了，我爸都会提醒我把门反锁上。
嗯，
只要我一个人在家都会把门反锁上，甚至我家以前还会专门给那个门安一个插销，因为你知道有的门那个锁它可能不太牢固，我爸专门就是安了一个插销，就是双重保障，一定要让我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那这个门是它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别人可以任意打开，另一个就是必须要反锁才能关得上吗？
关上可以直接关上，但是外人可以直接一推就进来了，
那
就
是
你的房间门一样。
嗯，那就是你只有反锁，或者说就是
我只有反锁了，外面的人他 就是才不能直接推开，它需要通过钥匙才能打开。
嗯，
所以说我当时的习惯就是我找一回家就把门反锁上了。
嗯，
所以有一天呢，我也是直接把门反锁上了。然后当时男朋友他可能下班稍微晚了一点，那有一回呢，他就是下班回家之后，我正在做饭，我可能没太听见他这个在外面敲门的声音。
嗯，
然后可能大概过了有30秒左右吧，也就半分钟左右，我才突然听见是不是他回来了，在外面敲门。然后我下去把门锁打开，然后我看到他非常非常生气，就是一脸那种来质问我的表情，问我为什么把门反锁上了。我说我一个人在家啊，我说我当然把门反锁上。他说你知道外面刚，他说你知道我刚刚在外面敲门敲了很久吗？我说我刚刚在做饭没有听见，而且也没有很久吧，可能顶多也就不到一分钟，大概30秒到40秒的这样的时间。然后他说，他就以一个非常生气的表情，他就质问我，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把门反锁？他就非常非常不理解我要把门反锁这件事儿，我当时还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你现在讲给我听，我也很不能理解。就是我觉得，他敲门也只敲了一分钟，
不到。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稍微等一下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啊，很困难的事情吗？
我当时也非常不能理解，他自己也是，对我来说他就无理取闹，就是他一股无名的火就朝我发来了。
嗯，
所以这个事儿还没有说完，就是我有向他追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包括就是他为什么觉得繁琐，他不能理解，他也一直去是一个拒绝沟通的状态，就是那种冷着脸，然后自己心情很不好。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句话不跟我讲，但是后来可能等他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下，我再继续追问他，他跟我说，他说首先第一个是他当时就是可能工作有点不顺心，
本身情绪就不太好，
本身心情就不好。第二个他觉得他回家的这个路被我有一个障碍阻挡了，他觉得他回家不是一个顺利的状态，他还要在家门口外面等一分钟的时间，等我来给他开门他才能进来。我当时就是一整个大震惊。
我也是，
我当时就觉得
一分钟你能干嘛呢？
我当时就无语了。我就是对于他，首先对他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这种，我觉得有点无理取闹，这种
真的是很无理取闹
态度让我有点生气。然后我还挺生气，就是他不会好好沟通，不会好好讲话，不会好好传达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的生气。那我当时最生气的就是我向他描述了，我说我当时是一个人在家，并且我们家这个门锁不上，外面人如果不反锁，外面人
他是知道的，
门进来他是知道的，他是清楚的，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是处在一个危险当中的。我跟他说如果我不锁门，我在哪儿哪儿做饭，比如说我在楼上做，当时是个 loft 的结构，我们的房间在楼上，我说如果我在房间里处理我自己的事情，随便一个人贩子，一个坏人，
都可以闯进来，
诈骗犯，他都能闯进我们家。他完全意识不到女性是存在这样的危险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对于他一个身高1.85米身强体壮的一个男生来说，他是可以应对这些危险的，所以他就从来没有把这个事儿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我当时向他很详细的描述了我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为什么要锁门的这个事儿的原因了之后，
他还是不能够理解。
我觉得他还是不能够理解，
确实
他还是在只停留于为什么我要锁门来阻碍他回家？
因为他只站在了他自己的角度想问题。
是的，
而且他就算知道了你的那些危险之后，他虽然知道，但是他没有那种感受。
他没有这种感受，并且他下一次可能还是会对我锁门这件事情
感到生气。
我觉得或许可能不是感到生气了，但是他至少是无动于衷的，在他心里不会泛起任何波澜。可能下一次他可能会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一分钟他自己拿钥匙就开门进来了，
但是他还是一个生气的状态，
但是
内心，
但是至少他对于女性是处在一个危险状态的，并且是如何保护自己安全的这个方面的知识，他不会有任何长进，
对，
他听不进去，
对，
他觉得他不是女生，这些危险跟他没有关系，就保护好自己就 that's it 了
，yeah，
所以这事儿当时让我特别特别生气，因为在我。对于这段关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对他，我觉得我们俩简直是天作之合。我当时
真的吗？
我其实当时觉得我们俩特别特别好。我们不管是从 家庭背景，我觉得各种他的长相、身高、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学历等等、我们的经历，我都觉得完美。所以这也是
那你现在回头看来，你会觉得是当时恋爱的一个滤镜吗？
我觉得是当时恋爱的一个滤镜，而且我现在仔细想想，其实我跟他不吵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们唯一几次有爆发矛盾或者爆发一些争吵，都
是
在
无法解决的点，
都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
嗯，
在我们的价值观，在于我们对女性主义话题的一些分歧，在于我们的政治立场，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这个是很致命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他谈完这次恋爱之后，直接影响到了我下一次的择偶观。就我觉得不要再靠感觉了，不要再靠我们是否兴趣相投了，不要再看是否我们有相同经历，我们直接看人品吧。
嗯，
看你是不是能好好沟通，看你是不是有共情力、有同理心，能不能理解女性。就不管是我个人还有整个女性群体，她在这个家庭在社会当中承担哪些风险，要面临哪些危险，都可以看她是否有这方面的理解能力。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所以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体会到的男性是永远没有办法理解女性的处境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方面也反映了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嗯，
就不管对方他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他都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帮你着想你的危险问题。
嗯，
那他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他的女同事或者他的女性朋友，他更加不会为他的这些女性的一些朋友来设身处地的着想。
是的，别说着想了，就是他可能就是意识都不会意识的。
嗯，
更别谈着想，更别谈去为女性情侣发声等等，不会的。所以我后面仔细来回顾这段恋爱的时候，其实从本质上就能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只考虑自己感受的人。
利己主义者。
对，那说到这里，我其实也想分享一个，就是我看到的讲得特别好的，有一本书里面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恋爱关系或者爱情或者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就是在这一本叫《重塑爱情：如何摆脱父权制对两性关系的影响》的这本书当中，作者提到一个观点，就是爱情其实是高度政治性的，深深被我们的社会结构文化所影响的。我们的社会的狡诈之处在于持续向我们灌输异性恋的条条框框，系统的将男人和女人社会化，使他们无法倾听对方，可谓是煞费苦心，不是吗？情侣们一板一眼地遵守着各自的性别剧本，很有可能让对方过得不幸福。那这些剧本一方面让女性成为一种感性的、依附于人的、被苛求且过度投入感情和爱情的生物，另一方面把男人比作为不解风情、沉默寡言、追逐事业、被某种可怕的独立成功蒙蔽了双眼的莽汉。我这话说特别好，因为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包括在整个社会话语的一个结构当中，女性往往是那个发疯的，不就是会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哎，你司机今天又出车祸了，或者是如何去猜女朋友的哪些小心思等等，女生往往是这种难以琢磨的、很感性的这样一种形象，而男性更多的是事业有成，更多的是要大男人、霸道总裁啊。的这些形象存在的。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就是其实两性关系包括爱情也是高度社会化和政治化的。我们所谓的一些私人化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形态，都是在被这些社会的框架所影响，在这种框架当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所以难免我们的恋爱都会有这些影子在。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不想去进入一个恋爱关系的原因，因为会让我很痛苦。因为一方面我喜欢他的人，但是呢又不可避免的会去认识到或者去发现他根深蒂固存在的一些男性视角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来谈谈理想型吧。我希望我们来做做梦啊！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首先第一点，我希望他，我不要求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男性，会愿意去理解，理解我的情绪，理解我的感受，理解整个女性在社会、在工作、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压力和面临的一些男性所没有的困境。并且呢愿意去不说为之改变吧，我觉得首先先理解，然后 我觉得可以和我一起去努力，怎么样去，他来承担一些他可以承担的一部分责任。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近期比较的理想型是一个男生，他对一段感情有一个责任感在。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从相识到你们两个有好感，一直到你们的热恋期，在这段时间里面肯定是上头的，肯定都是表现得很好的，但是感情往往都是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平淡化。
嗯，
但是当你走向平淡化了之后，我觉得责任感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们要想着去经营这段感情，而不是说我对你的感情变淡了，或者说我现在有一点对你不太喜欢了啊，那我就可以随便吧，啊，所以我觉得一种责任感的话，是我下一段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择偶标准。
嗯，我也是了，我也是，我也加上。
好的，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关注晶晶校园栏目，我是静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